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开赞美诗419首，赞美诗419首。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保守，让小弟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学习圣经的道理。求神赐给小弟智慧，让小弟今天所分享的内容，让我们大家彼此都能够得到造就。今天也很感谢神，今天看到很多华冈团契的孩子来到教会担任事工，或者是参加聚会。这些孩子其实蛮辛苦的，要从山上到这边。那求神纪念这些孩子的心智，能够继续带领保守这些华冈团契的孩子们。那这两年来呢，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举个例子来说， 在疫情之前，当大家在坐电梯的时候，其实不太会考虑什么，你想去几楼，你就用你的手指头去按下你要去的楼层。甚至有时候会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一些个性很急的人会一直那个关门键这样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虽然这样并不会让门比较快关，但是他就是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那希望就是电梯赶快关起来，赶快到他要去的地方。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基本上小弟观察已经很少人会这样子一直去碰那个电梯的按键，然后反而是演化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比如说用把手指头弯起来，或者是用身上的笔，或者是用他的比如上班他有门禁卡，或者是还特有那种专门按电梯的那种防疫笔，就是投影片这边有看到的一个笔，那总是希望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手指直接接触电梯的按键，当然也几乎看不到小弟刚刚所说的那个一直按那个关门键的那个动作了。为什么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现在对于环境的公共卫生都很重视，那知道电梯的按键可能是存在病毒风险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不太敢去碰触，或者是碰触之后赶快喷酒精来做消毒。那这就是因为大家对于环境有着干净跟不干净的一个分别，希望借由远离不干净的一个位置或地方来降低自己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而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有所谓干净跟不干净的观念，所以小弟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题目呢，就是洁净与不洁净。我们先一起来看圣经，旧约圣经利未记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在利未记十一章总共四十七节的内容里面，它有一个大标题，就是十一章前面的那个初体字，洁与不洁之生物。那到底这一章节在讲什么呢？我们先来读其中的几节，我们先来看一到八节。利未记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好，我们跳过来看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四十五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阿们。好，所以今天小弟的题目其实就取自于利未记十一章的记载，洁净与不洁净。那这里其实我们刚刚只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它出现了很多次就是就与你们不洁净。那就原文来看的话，其实也有就是把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视为不干净的，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整个 利未记十一章呢，他讲到了什么呢？他就是神吩咐当时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在饮食中要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而且这边讲得很细哦。他把这些活物依据陆生的动物、空中飞的飞鸟、水生的动物、爬行的动物、昆虫，我们好像在讲生物学，就他把很细的这些生物呢都区分为洁净和不洁净的生物，也讲白话一点就是把它分成这些动物是干净的是可以吃的，另外一些动物是不干净不可以吃的。那就刚刚读的三到八节是提到陆生的动物，那陆生动物怎样的条件是干净的呢？在第三节谈到就是蹄分两半而且倒绝，就这两个条件都要同时具备才是当时被认为是干净的动物。所以有哪些动物是属于这些洁净的动物呢？就包含了有牛、有羊、有鹿，刚好这些都是草食性的动物。那我们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牛的脚，我们看到下面有所谓的牛的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牛的脚了？那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牛的脚，它的蹄就分成两半，所以它符合了利未记十一章的第一个条件，蹄分两半。那另外倒绝，倒绝并不是指它一定有反刍的一个行为，就是只要它食物在嘴巴里面，你看到这个动物一直在咀嚼咀嚼，那也叫做倒绝。那我们都知道牛有四个胃，可是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它是第一个胃到第二个胃、第三个胃、第四个胃是这样子分开的。其实就牛的解剖位置来看，牛的四个胃其实是基本上是相连的，只是因为它的功能不同，它的形态不同，所以把它分成四个胃。这边我们给大家有个概念就好，我们不用讲得太详细。那放一张食物的照片，大家可能印象更深，我们可能都吃过牛肚啦，但是牛肚只是一个统称，你可能吃所谓的毛肚，毛肚就是牛的第一个胃，那你可能吃的部位是很像蜂窝蜂巢状的，那是牛的第二个胃，或者是有时候比较少见我们会知道所谓人家叫牛百叶，就是下面那个照片，那个就是牛的第三个胃，所以从我们吃的牛肚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牛有分好多胃啦。好，所以牛在利未记里面被认为是一个干净的动物。那哪些是不干净的呢？就是它可能有倒绝，可是它不分蹄，比如说像什么骆驼、沙番就是野兔，然后还有兔子。那骆驼的脚呢，乍看之下好像有分蹄，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大的肉垫，它并不像牛真的分开。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哇塞，神好严格哦，就是蹄分两半，就是要分得很彻底，像骆驼这种看起来似乎有分蹄的它也不算数，它也把它认为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那再来呢，就看起来很可爱的猪，它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不干净的动物。为什么？我们看到猪脚，然后猪脚有分蹄，分得很明确，但是猪它不倒绝，所以它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那为什么利未记十一章要把这些食物分得这么清楚，分得这么严格呢？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基本上人要活着就一定要吃要喝，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人如果完全不吃不喝顶多就是撑两个礼拜，可见饮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要让我们存活的一个动作。英文有一句话是这么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吃进什么样的东西你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意思？哦，这张图片里面有一个胖胖的人。哦，为什么他还是胖胖的人呢？因为他的饮食就是汉堡、可乐、薯条、披萨，哦，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所以你如果都是吃这样高热量的食物，你就是一个胖胖的一个体格。哦，那你如果吃一些蔬菜水果为主的比较清淡的食物，啊，你的体格就比较瘦。啊，当然这今天不是鼓吹大家要吃素啦，哦，只是说用这个卡通图来强化饮食对于人体的影响。那也就是因为吃喝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动作，哦，所以今天小弟就是从利未记十一章做一个引言，我们来看整个圣经对于饮食的观念是怎么样的演变，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洁净跟不洁净这个主题。哦，整本圣经对于饮食的规定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哦，从始祖亚当夏娃，这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挪亚出方舟。第三个阶段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利未记十一章。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新约时代一直到现在。哦，所以我们看整个圣经的饮食观大概分成这四个阶段。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几段经节。小弟投影片上都会放，不用特别去翻，那小弟来读。第一个阶段在始祖亚当的时候呢，记载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里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始祖亚当夏娃时期，其实基本上神给始祖他们饮食上很大的自由，就是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去吃，而唯有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要去吃。所以从这个阶段我们来看，当时的人们他可以说是吃素的，因为他们就只有吃树上的果子。那到了第二阶段呢，挪亚出方舟的时候，记载在创世纪的九章一到四节。创世纪的九章一到四节，这里记载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阿们。所以到了挪亚出方舟的时候，那时候神对于人的饮食上的规定就做了一些改变。他把基本上啊，把所有的生物，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以及一切昆虫、一切的鱼、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为当时人们的食物。那唯一的限制就是如果那个肉带着血，血代表了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个阶段亚当夏娃跟挪亚时代的阶段，其实神对于饮食的限制并不多。亚当夏娃就是吩咐不要吃善恶树上的果子，那挪亚时代就吩咐不要吃动物的血，那这些都是属于比较信仰意义上的一个限制。可是为什么到了第三阶段，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利未记十一章写了这么多，分得这么清楚，哪些是干净的，哪些是不干净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百姓将要进到迦南地了。那迦南地虽然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但其实也是充满很多外族人的一个地方。那以色列百姓要进到这一块土地，他面对这些外族人的生活习惯，面对这些外族人的信仰，他要怎么样去坚持他原有的信仰跟原有的生活呢？假设今天这些百姓的生活因为到了迦南地，就跟这些迦南地的原来居住的这些外族人一样， 相信久而久之他们一定会被同化。那如果你的生活被同化，你的信仰很难不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神给了很多很多的限制，约定这个约定那个，为什么呢？就希望百姓能够从最基本的饮食时时的去提醒自己，要去分辨说，哎，我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动物，我可不可以去吃它？神的吩咐是什么？那同时也是提醒自己，我是属于神的百姓，虽然我住在外族人这块土地，但是我借着从最基本的饮食，我过着一个分别的生活。那一旦有了分别，才能够进一步的分别为圣。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三个阶段的一个饮食，我觉得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利未记的十一章。老实说，并不是每一种限制都有办法去理解神当初的用意。其实没有办法了，很多很多神当时的意思。但是或许有一部分的限制，能够让我们去了解，而且可以看出神的慈爱。怎么说呢？比如说刚刚我们有读到，已经死了的动物不可以摸。那因为这是为了卫生的问题，死了动物呢，它就容易腐败。那这样腐败的动物尸体，你就算煮熟了吃了，可能还是会引发一些疾病。所以为了卫生的考量，神直接告诉他们，死的动物是不洁净的。因为相信在当时的科学或者一些卫生观念一定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的，所以百姓没有什么公共卫生的观念，所以神就直接透过一个就透过摩西的教导，以现在的语言来说，就直接给他们一份 SOP， 我给你一份标准作业程序，里面写得很清楚，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写得一清二楚的，那就是希望百姓不要因为饮食而遭受到不必要的疾病。好，那此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连现在也是了，为什么猪肉一定要吃全熟，牛肉牛排可以点三分熟？或许这也是在当时猪是不洁净动物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因为猪有一种寄生虫叫做猪肉绦虫，在投影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是在人的消化道里面有虫在爬，那就是猪肉绦虫。那什么时候会被这样的寄生虫感染？就是你的猪肉如果没有充分的煮熟，你可能里面就有猪肉绦虫。那这个猪肉绦虫呢，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它会到处跑，甚至钻到你的脑。那一旦跑到你的脑呢，你就会水脑，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死亡。所以就算是现在的饮食习惯，猪肉我们还是要吃全熟，避免被这样的一个寄生虫感染。所以我再回想刚刚的利未记十一章，当时以色列百姓对于食物的处理一定是没有办法很方便，他们没有瓦斯炉，他们万一猪肉没有煮熟，它就很容易导致它被寄生虫感染，它就容易生病。所以这样子来想，神在当时把猪肉视为不洁净的，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指示啦。好，那在十一章里面其实还讲了很多生物的分类，我们就不一节一节的念了哈。那用一些图片来给大家有一个印象哈。海里面的生物呢，有鱼翅有鳞的，就是可以吃的；那没有翅没有鳞的，那像螃蟹、乌龟、贝壳类啊、海马，这个是不能吃的。那洁净的鸟类呢，有常见就是鸡、鹅啊这些。那大部分的鸟类是不能吃的。这里列了很多，这些都是利未记十一章里面有记载的，这些全部都不能吃，包括蝙蝠。那爬行的动物呢，这个是蝗虫，那其实现在也有人在吃这种炸蝗虫，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圣经有记载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是吃蝗虫野蜜。为什么可以吃蝗虫？ 因为在立位记里面蝗虫是可以吃的，是洁净的。那其他像这些青蛙啦、蜗牛、蛇这些，当啊，它就是都是不洁净的。好，所以在立位记十一章里面讲了这么多，那最后神其实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他希望百姓能够知道，就是说，哎，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是圣洁的，所以我要规定你们，这些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可以吃，你要有一个分别的观念，你要知道什么是干净，什么是不干净，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什么是可以吃，什么是不可以吃，都要做一个分别。那一旦从生活中最基本的饮食做起，才有机会做到分别为圣的生活。好，所以这样的观念在哥林多后，在新约圣经也是有，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这里说到，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那就如同哥林多后书这边所说的，要跟哪些人分别呢？要跟不信的人分别。要跟哪些人分别呢？要跟不义的人分别。所以分别，分别为圣的观念，不管是旧约新约其实都是一致的。好，那讲到这边是整个圣经饮食观的第三个阶段，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来到了新约。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到了新约时代，《使徒行传》第十章九到十六节，小弟来读一次。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第九节，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阿们。那在这边，因为我们刚才刚看完立位记十一章，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可能会更有一个感觉，就是当彼得看到天上降下来的布里面有四足的走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们刚刚有个印象嘛，天上的飞鸟几乎都是不能吃的，所以彼得一看到这些，他就知道，因为这是从出埃及到现在的一个规定，这些就是所谓不洁净的物，所以彼得的反应就是，哎，主啊，这是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但神却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那当然在这边主要是指的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的百姓，但是同时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了，神给我们在饮食上变成有很大的自由了。那小弟在想，可能就是在旧约时代，其实人跟神之间是有点距离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办法直接跟神祷告，必须要透过祭司献祭。 那因为人跟神之间有一些距离，所以神就透过立下很多的规矩来作为一个行为的指导。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之后呢，打破了人跟神之间的一个隔阂，人可以直接跟神祷告，所以神不用再像教小孩子一样，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不用了，他给我们人很大的一个自由空间，包含饮食，他给我们的规定少了很多。灵恩会结束一定会读一段经节，就是我们一个饮食上的指引，从使徒行传的时代一直到现在，就是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里我们都很熟，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既有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阿们。好，那所以从整个圣经饮食观念的最后一个阶段一直到现在，其实神对我们的饮食的规定很少，就只有禁戒祭偶像的物跟血还有勒死的牲畜，就不再像出埃及记那时候一样，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好，讲到这边，今天是星期三晚上啊，一个平常晚上的聚会，我们抱着敬虔的态度，让我们心情可以轻松一点。好，我们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知识。台湾人很喜欢吃猪肉，所以我在想，如果这样的规定延续到现在，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很可惜，我们就没办法吃到好吃的猪肉。那台湾人有多爱猪肉呢？根据统计，每个台湾人每年要吃 36.5 公斤的猪肉，一只迷你猪大概就是大概30到40公斤，所以等于每个台湾人每一年大概就吃了一只烤乳猪的这样一个量，甚至更多。那台湾也很厉害，整只猪从头到尾内脏什么都拿来作为美味的料理。像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小吃店，它就列出很多所谓的黑白切。那在这边很多部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是猪的什么部位，比如说好了，这里有一道叫做生肠。那生肠 OK， 生肠是这一个，大家知道生肠并不是猪的肠子，生肠是猪的子宫，不是生肠，不是消化器官，是生殖器官。好，那也有一个部位叫做天梯，老实说我也没吃过。那天梯是什么呢？是猪的上颚，舌头顶上去的那一块，那就叫做天梯，因为它 长得很像一个梯子，蛮特别的。好，那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麻油腰子。那腰子是哪里呢？是猪的肾脏。好，这个叫做小肚，很有趣哦。小肚也不是猪的肚子哦，它其实是猪的膀胱。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小肚哦？那这个大家都很熟了哈，猪脑。好，那一头猪我们几乎从头吃到脚了哈。为什么我们可以享用这么多的美食哦？因为神唯一的要求就是只要求我们不要吃猪的血，动物的血哦。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堂课，我们到电宰猪肉厂去参观。小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让我们参观了整个电宰猪肉的一个流程。这个肉猪呢，会先用电击棒电晕，那电晕之后呢，会从脖子砍一刀，把脖子的血管切断，那这时候血就会像打开了水龙头一直流出来。那猪在轨道上跑，轨道上在传输，那血就顺着轨道，然后一个斜坡，这样流下来很多的猪血，那下面就很多很大的塑胶桶，收集这些猪血，那工作人员会在里面撒一些粉末，就是让这些血不会马上凝固。其实整个环境不是那么的卫生，甚至很多苍蝇可想而知，就在飞来飞去的。因为我同学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不吃猪血哦。就参观完那一次之后，很多同学跟我说：“以后我就跟你一样啦，我也不要再吃猪血糕、喝猪血汤了哦，因为实在是不卫生。”甚至之前有个新闻就是台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早餐是吃猪血汤，他说猪血可以清肺抗空污，但老实说 猪血的成分就是一些丰富的蛋白质，其实没有什么抗空污的功能。那因为它的生意实在太好了，然后他又宣称它有一些什么疗效，所以食安局呢就去查，卫生单位去查，就发现它存放猪血的这个环境，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就是不是那么的卫生堪虑，所以他当场就劝导店家要改善。那如果再被查到违规，最高要开罚2亿。好，所以讲到这些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其实只是想要告诉大家，就卫生的角度，其实动物的血并不适合拿来食用。那我们也不会因为没办法吃到猪的血我们就有所亏损，不会哦。以猪来说，全身上下我们都已经尽情的享用了，真的不用去特别想要去吃猪的血了哈。好，那从刚刚谈到现在，其实神对于我们的饮食哈，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限制，也不是说完全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吃哈。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随时提醒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哈。比如说当我们去吃涮涮锅，菜盘里面如果有猪血糕，我们就会请店家把猪血糕拿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那中元节刚过去，中元节公司的同事很高兴的在那边分拜拜之后的一些糖果饼干零食的时候，分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婉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从这个一点点饮食上的限制，其实是神提醒我们在这些生活的小细节时常提醒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有了分别的一个观念，才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好，那在讲结论之前，分享一个最近的生活体验，好，提供大家做一个思考了。小弟的儿子前阵子给我看他小学同学的 IG， 他说：“爸爸，你看，这是我小学同学。”我说：“怎么了？”他说：“他抽烟呢，他刺青。”我跟我太太看了吓了一跳，因为我们认识这个孩子，我们以前认识这个孩子，但是看到他 IG 的 po 的照片，我们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其实小学的时候很单纯很可爱，我们都还记得小学毕业的那一天，我们还跟这个孩子的妈妈聊天。哇，这个妈妈侃侃而谈，她很有教育理念，她说她孩子她觉得教育很重要，所以她也不给她小孩用手机啊，等等等等的，我说了很多。然后那时候我跟太太都觉得说，哇，这个妈妈一定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教得很好。结果没想到小学毕业到现在不过2年多的时间，这个孩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我想一定是这个孩子在国中阶段接触了一些不该接触的人，接触到了一些不该接触的事情。那这个孩子呢，他也没办法去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干净的，什么是不干净的。那结果是什么呢？就让自己完完全全的变了一个人哦。那我们就觉得很可惜哦，一个孩子，怎么变成这样？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些经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好，在马太福音4章4节这边记载说，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第二个要分享经节是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第三个想要分享是彼得前书1章15节到16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刚刚读了三个经节，说实在的，过分别的生活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生活，跟身边的同学一起在学校， 度过一整天，跟身边的同事一起在职场、一起在公司度过一整天，啊，大家的作息都一样，啊，基本上大家做什么，我们也都跟着做什么。所以要怎么在这样一个完全一样的作息当中过分别的生活？所以从今天晚上的分享，其实就是从最基本的饮食，从最基本的食衣住行，我们能够去分辨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从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提醒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这就是第一步。你第一步就是提醒自己是基督徒，然后能够去分辨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那这样子你呢，就能够让自己的言行举止表现出一个洁净的样式。比如说好了，从自己嘴巴说出来的话，我们就要去分辨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就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所说的，造就人的好话就是洁净的，那污秽的言语就是不洁净的，所以一句都不可出口。这就代表什么？自己的行为我们要自己去分辨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信仰跟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不是只有安息日才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其他时间却是过着与信仰没有关系的生活。我们必须在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能够分别为圣。那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虽然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度，但要小心，不是做什么决定都有益处。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否符合圣经的道理？就像这一张投影片，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面对选择，我们到底是要往左还是往右？也就是说，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呢，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去思考哪一个决定是选择与神同行，但是哪一种决定却是可能我们所谓这个社会上常说的一个灰色地带，或者一个擦边球。那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那当然我们要选择做与神同行的决定，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在我们最基本的生活食衣住行上去落实分别为圣，我想才有办法去训练自己有分辨的能力。那盼望神能够赏赐我们智慧，都能够做出分别为圣的一个决定。那因为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教导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今晚小弟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起立唱诗赞美诗398首。赞美诗398首。
使我免罪孽，有余。
起主大爱，愿听主呼召，奉献我一切，跟随主引导。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以你献自己为祭，为我生命舍弃，恳求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为主活，我愿为主而活，短暂的生命愿为主而活，耶稣的笑容使我心快乐，深愿为我主去寻找你呀，因你迷路者回答了我。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以你献自己为祭，为我生命舍弃，恳求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为主活，我愿为主而活。
请。好，今天的题目洁净与不洁净，其实背后一个真正的意义，就想跟大家分享分别为圣的生活。祷告的时候，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食衣住行上面都能够时时提醒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提醒自己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一起跪下祷告。